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逃出伦敦后，在诺丁汉集结起忠于他的贵族武装王军。王军与忠于议会的议会军多次交战，尽管忠于议会的军队兵员较多，但他们是由英国各郡地方武装联合组成的，装备和军服各式各样，作战能力也参差不齐。议会军与王军作战最初时，往往是胜少负多。唯独议员克伦威尔在他家乡汉丁顿郡建立的军队常打胜仗。这支由平民与自耕农组成的骑兵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纪律严明，被称为铁军。克伦威尔出身乡绅之家，他曾在剑桥大学读书，两次当选议员，是议会下院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封建王权的政治家，又具有出色的军事才干。1644年7月2日，英格兰北部的马斯顿荒野里，王军与议会军两军对峙，一场决战即将展开。但直到黄昏，谁都没有冒险发动进攻。眼看太阳下山，乌云渐起。往常，夏天常有阵雨，在雨中开战，谁都占不了便宜。王军统帅罗伯特亲王估计对手也多半这样想，就传令准备安营做饭。他计划明天与对手决一胜负。不料此时议会军却突然发动了攻击，王军仓促组织反击，正拼杀时，一队骑兵挥刀杀入，他们高喊着：“天兵杀过来了，天兵杀过来了！”个个勇猛非凡，毫无畏惧地将王军的骑兵、步兵冲得阵势大乱。这支骑兵就是克伦威尔的铁军。王军中有支白衣军，因为军服是用没染色的白羊毛制成的。正在围攻议会军的步兵方阵，眼看即将取胜，想不到铁军从背后杀来。白衣军腹背受敌夹击，死伤惨重。在夜晚的月光下，伤亡倒地的白衣军横七竖八，如同一块块裹尸体的白布，散落在荒野里，让人感到战场的恐怖。马斯顿荒原一战，王军大败，奉命追击的一支议会军队伍行动迟缓，英王查理一世乘机逃脱。在战斗中脖子负了轻伤，用布包着的克伦威尔有几分恼怒地追问那支队伍的将领曼彻斯特伯爵，为什么不及时阻击。
你知道什么？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与他的后代仍是国王。我们只要被国王打败一次，我们就会被绞死，我们的子孙将成为奴隶。
如果是这样，我们当初就不该拿起武器，克伦威尔气愤地回敬道。经过克伦威尔等人的强烈要求和提议，5个月后，议会通过了克己法案。这一法案规定议员不得担任军队将领，那些思想保守、有意与国王妥协的议员就此被取消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克伦威尔用兵有方，成为议员中唯一的可率军作战的将领。同时，议会军也开始改组，在铁军基础上扩编，成立了一支由7000多骑兵和14000余名步兵组成的新模范军。他们是从出身低微的平民、自耕民和手工业者中招来的，入伍前必须宣誓忠于国家和议会。新模范军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并且一律穿红色军服。他们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支国家常备军。新模范军的司令由非议员又不是贵族的费尔法克斯担任， 他要求克伦威尔出任他的骑兵统帅。经过多次战斗后，议会组建的新模范军果然屡屡取胜，攻下了王军大本营牛津城。查理一世剃去头发，刮掉胡子，乔装改扮，仓皇逃走。他写的请法国、爱尔兰、丹麦等国派兵干涉英国的信件来不及烧毁，落入议会军队之手。有了查理一世里通外国的证据，英国议会下院投票通过组成法庭审判从苏格兰引渡回来的查理一世。审判在1649年1月20日进行。查理·斯图亚特，你所犯下的罪行引发了英国大地上的战事与流血，本法庭将审讯并判决你。没戴假发套、身穿黑衣的查理一世成为一名被告出庭。他强作镇定地反问法官：是谁给予你们这么大的权利？是英格兰的民众，是英国国家的议会。原来查理一世被押回英国后，他曾经希望英国议会中那些思想保守、主张与王权妥协的议员们掌权，那么自己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他还逃跑，与苏格兰贵族勾结，组织保王势力与议会军再次作战。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一次又一次粉碎了他的阴谋和保王军的进攻。议会上院里的那些贵族议员坚持拒绝批准下院成立审判查理一世的法庭。下院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众多议员经过激烈的讨论后，通过投票干脆取消了上院。从1649年2月7日起，那些贵族议员与上院一起从威斯敏斯特宫内消失了。法院收集的证人和证据充分证明了查理一世破坏法治、挑动反对议会的二次内战、推行暴政，使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在战争中丧命，犯下了暴君、卖国贼、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行，理应判处死刑。一个严寒的冬天，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行刑官手起斧落，英国第一个被公开处死的国王就这样结束了生命。查理一世的被处死，同时也是英国封建制度的结束。英国议会下院宣布取消君王制，成立英吉利共和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胜利成果。